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太行山出现防空洞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陕西这块地方吧，从古至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别说是古代，就算是现在，只要涉及到本土作战，那山西一定还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为什么？明清年间，顾宗宇在他的历史地理学著作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的是最为贴切，山西东去太行，南通怀孟，西伯鱼河，北边沙漠，表里山河最为顽固，占据着一个负天下之背恶其行的位置，所以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。想想吧，一个天下七贤九关里占据了四关，雁门关、娘子关、平型关、宁武关的地方，打仗的事儿能少得了吗？别的不说，光是日本人打进来那会儿，他这里打多少仗啊？严老星在娘子关和日本人死掐就不说了，平型关也和日本人干过，贺龙一样在雁门关和日本人撕扯得你死我活。这些事情仔细算算，其实啊，都和太行山是靠边的，基本上都是这块地方上爆发的战争。当时为了防止日本人飞机轰炸，八路军在太行山里面没少设防空洞。其实不光太行山，从晋西北到晋南，沿黄河这一边哪能没设几个防空洞呢？所以说这太行山里面能见到防空洞真的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只不过张伯文说这里面死过人就有些偏颇了，所以我忍不住说道，我说老张啊，你能别妖言惑众吧，这落马山里面已经够诡异的了，你还一个劲儿说这里死过人，是不是嫌老子心里突突不够厉害啊？一般干我们这一行的，除非是要去解决事情，否则实在是挺不愿意去有横死之人地方，无知者无畏，一般人去横死之人地方看也看不出门道，所以不害怕。但是我们这种人能看得出来，真要有什么能当做没那回事吗？所以碰着这种兄弟是抱着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躲得远远的。防空洞里面就是100%安全的，这是谁告诉你的理论呢、啊？张伯文顿时冷笑起来，缓缓地说道，知道炮弹威力有多大吗？那玩意一爆炸，就算没有被弹片削死，也有可能把人活活震死。二战时候啊，有10%的士兵都是活活被震死的。那个遭了殃的年景，连年战乱，部队里面老兵不多，进去了全是一些新瓜蛋子，给一支枪，教怎么拉枪栓放枪，就直接放上战场了，连常识都没有。一听见敌人放炮呢，立马趴地上了。哼，别以为电视剧里演那些趴地上就没事儿是真的，那都是傻导演、傻逼才拍出那脑残剧的。炮弹往地上一落，周围地面震得跟敲鼓似的一样颤抖，趴在地上立马震坏内脏啊，所以才有那么多士兵没被炮弹当场炸死，第二天反而吐血了，吐的血里面都是内脏的碎片，没过多久就挂了。所以防空洞也不是万能的，炮弹落在上面的震动呢就足以把人震死，想活着最好是蹲着或者站着，就这样也有几率被活活震死。我当兵那会儿也研究过这方面的资料，只要敌人炸弹精准落在防空洞上头，那里面呢准得死一些，只不过死的不那么多了，降低伤亡而已。张伯文说完我愣住了，这防空洞里面还真的死过人呢、啊、那这里面没准还真挺凶的。一时间我有些犹豫要不要进去了。这个时候天空中下的雨更大了， 站在半山腰上，我已经能看到远处有不少山坡上都出现泥石流滑坡现象。旁边的吕玉可忍不住就催促说：“小法师，赶紧决定吧，这雨是越下越大了，到底进不进去倒说句话呀，不进去咱们赶紧离开半山腰，这地方更危险。”进吧，我长长呼出一口气，继续淋雨也不是个办法呀。眼下已经是秋天了，这一场秋雨一场寒，被瓢泼冷雨洒在脑门子上，时间久了身体都吃不消，再淋一会儿整个重感冒发烧，还不得死在深山老林里吗？于是我咬咬牙就说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怕鬼啊，所以就不进这太行山了。”说完自己一咬牙就率先走了进去。不过为了有个防备，我还是从书包里拿出发丘印挂在腰上。还别说呀，防空洞修的还真不小，走进去之后里面黑黢黢的，一眼望不到头，有好几个分叉口，因为是挖掘的山体里面，所以里面很潮湿，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儿。如果不是入口处没有密封装置的话，恐怕这里面我都不敢进去，怕没有氧气挂掉。这时候张博文他们几个已经悉悉嗦嗦跟了上来，于是我取出手电筒打着之后，随便找了一个岔口走了进去。大概往前行进上百米左右，还真就发现三四具的人骨头。看来张博文这货说的对，这防空洞里面还真的死过人，只怕当初还没少死啊。我走过去检查了一下，这几具尸体身上的衣服早已经风化得差不多了，只能依稀能看出是过去的军装，灰蓝色的。莫非是八路军挖出的防空洞吗？我心中有些疑惑，不过这个念头很快被我否定了，因为我在一具尸骨的下面找到一顶帽子，布料不用说了，早就已经糟了，用手一搓就烂。不过帽子的帽徽倒保存不错，是青天白日帽徽，铜流珐琅彩的，看样子这死去的这位生前应该还是个军官。戴青天白日帽徽却穿着灰蓝色军装，不用说死了这些人生前应该是严老仙手下那些禁随军。这防空洞看起来呢也是禁随军弄出来的，只不过究竟打哪场仗就不知道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没有破坏这几具尸骨，也没有从他们身上跨过去，那是对死者不敬，最后是绕过去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都是抗日英雄，因为打内战那会儿禁随军的军装啊已经换了。这防空洞也不知道是谁挖的，深度非常惊人，我都有点怀疑是不是把我们脚下这个山给横向挖通了。一连走了十多分钟都不见尽头，倒是再没看到什么尸骨，不过这里面的味道却咋不对劲呢，似乎挺臭的，是一股子特别的骚臭味，和夏天的室外厕所差不多，只不过没那么臭而已。不对呀，忽然吕亦可一下停下脚步，脸色霎时难看了起来。咱们好像真进虎狼窝了，这防空洞里面好像有野兽啊，我以前和村里人去过野兽窝掏崽儿，但凡那种特凶猛的野兽一般洞里面都这个味道，村里老人说呀，味道是那种凶猛野兽故意留下的，吃喝拉撒全在洞里面，为的是宣告领地，不让其他野兽靠近。这回呀，是碰上硬茬子了。我心中嘀咕一声，对付魑魅魍魉我不行还有点法子，所以才敢进这防空洞。 但要是凶猛的野兽，就凭我们几个手里这刀子，想想就醉了。我们几个人里没人是武松，整不了这种案。我倒吸一口气，二话不说的就压低声音说：立马往出退，只要是猛兽咱惹不起。其实不用我说，张不文动作比我还利索，已经掉头。谁知这时候我们身后忽然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很轻微，但是却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。紧接着还有一些地上石子滚动时候发出的声音，一时间空气的味道更加臭了，还有一股子淡淡的腥味。不用说，肯定是洞里那位爷出来了。我一下子不敢动了，然后缓缓转过身子朝后面看去。只见距离我最多最多只有20米远的地方，一双跟拳头大小差不多的猩红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